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要明白和体会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吗？那么你就必须学习把所学的每一个真理实践在生活之中。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你是否觉得活在世上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呢？你是否感到世界所给予你的重压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每活一天都有新的困难和问题，也不断有新的挑战，而且一个比一个复杂，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来，总是不能叫我们感到开怀。如果你的感受是这样，今天的信息就是特别向你讲的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给予我们鼓励和希望，教导我们怎样可以活在环境之上，不受他的压力和影响。神不期望我们被困境所击倒，但是他却容许困境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他有特别的目的要透过我们去达成。到底我们有什么秘诀可以凌驾在环境之上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试想，人生所有让你感到失意、绝望、厌恶、困惑、迷惘、灰心等的事，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呢？保罗正是面对着所有的不幸，但是他却一点没有气馁跟消极，也没有发出埋怨和咒诅。当他在监牢里边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这本书的主题竟然是喜乐。他是靠主喜乐，而他也勉励弟兄姐妹要常常喜乐，在主里边喜乐。保罗必然是晓得一些你和我不晓得的秘诀，所以才能够在这样的困境中依旧喜乐，心灵凌驾在环境之上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他所写的这段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那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依旧讲到他在困境中的心态，他被囚禁在牢房，没有自由，但是他并不因此消沉，因为他发现有让他兴奋的事，那就是福音竟然因为他被囚禁在这里而得以传遍罗马的御营全军。这是保罗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喜讯，是值得让他兴奋的事。不论他们是为了什么动机和目的，但事实就是福音究竟是被传开了。这是保罗感到欣慰和喜乐的原因。当然我们都不希望遇到困境，但是人生免不了有逆境和不如意的事发生。在这些避无可避也不能够改变的环境里边，我们要学习把焦点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要超越环境，不受它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当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精神受到极大的困扰和创伤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怎么样才能够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放在他的全能上，以及放在那些积极的结果上，而不是放在环境上，放在个人的痛苦上呢？当我们置身在苦痛之中，我们还能够做到这些吗？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可以胜过自己跟环境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面对这三方面的挑战，而且得胜有余呢？保罗接着就分享了他能够处变不惊的秘诀，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腓立比书的1章21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上一回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一节经文原来是并没有动词的，原来的经文就是因我活着基督，死了益处，是这样的一种叙述。保罗谈到活着和死亡，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然后保罗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原来要在逆境中把焦点放得准确，必须首先明白到我们跟主是有着合一的关系的，我们与主是合而为一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合一的关系，在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保罗和耶稣基督有合一的关系，那就是说保罗在肉身活着其实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让耶稣的生命透过他的生命而活现出来。那么换句话来说，保罗不再像过去那么样的来生活啊，事事都是自己做主，他乃是凡事顺服基督，因为他是基督的人，他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他在生活中的任何事都不再是他个人的了，而是跟主耶稣有关的。无论他的言行举止、思想和志向都离不开耶稣，而且都是以耶稣为主的。他的思想就是基督的思想，他的行动是受基督指挥和支配的，他人生的兴趣就只有基督，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依从主的吩咐，耶稣基督和他有着亲密的关系。那么事实上，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啊，绝对不只是礼拜天到教会去，有空的时候呢就读经祷告，遵守教会的规条啊，就算是基督徒了。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不断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让基督活出的生命。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要不受逆境所影响，生活在环境之上，除了要认识我们与主有合一的关系之外，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人生的目的。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的1章20节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看，这是一节很多基督徒都引用的经文，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到底保罗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保罗明白他生命的目的，虽然他身在牢狱，行动不得自由，受罗马士兵所监管，带着锁链，但是保罗却不以此为意，因为无论他是生是死都没有分别，基督耶稣同样都可以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我同样可以高举耶稣，彰显基督的。你看，这就是保罗他人生的目的，是他活着的时候要达成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9到20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整个人都是属于耶稣的吗？从你开始相信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天，你就是属于耶稣的，是他以生命的重价把你所买赎回来的。从那天开始，你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了基督而活。不论遭遇什么，你的人生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叫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不受任何的影响。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还忧虑环境吗？因为不论环境有怎么样的变化，这个目的都是不变的。 保罗十分明白他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的，而他这一生都是耶稣的仆人，是为耶稣卖力的。那么正因为保罗他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呢，虽然他为主做工的日子似乎没有好的回报，反而是试炼和逼迫接踵而至，但是保罗他却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也不觉得劳苦，因为他是甘心情愿地做基督的仆人，只要目的能够达到，只要福音传开了，这些牺牲和苦楚又算得了什么呢？保罗之所以这么样的坚毅不屈，那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这些真理。他侍奉神原是没有可夸的，是神给他的机会跟权利，所以呢，保罗他是忠心地去做，不计辛劳。因此即使保罗在牢狱之中，我们也听不到他任何的埋怨或者是自怜的话语，而是只有充满着喜乐和感恩的言语。这是因为保罗明白他跟基督的关系是合一的，而他人生的目的又是为了高举基督，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的肉身只是神要使用的工具而已，神有绝对的主权去使用。除了认识到与基督合一的关系，以及人生是为了高举主之外，保罗还有第三方面的秘诀，那就是跟死亡有关的。他认识到死亡的结果。腓立比书的一章21-23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其实保罗为自己个人的心愿和好处，他情愿选择死亡，因为他知道死了就是到主那里去，与主永远在一起，脱离尘世，再没有痛苦跟折磨，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事。然而当他想到今生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想到有这么多的信徒还需要牧养跟照顾的时候，他又渴望留下来帮助他们。因此保罗说他处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抉择。为什么我们明白死亡的结果会对我们今生过超越环境的生活是这么重要呢？其实人生不免一死，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要是死亡的事情都解决了，都不惧怕了，还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忧虑或者是恐惧的呢？保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边有极大的信心，他毫不畏惧地谈论死亡，因为死亡对他来说只是离开世界而已。而离开这个词原来是用来形容士兵行军时每天都做的事，就是扎营和拔营，搭帐篷，拆帐篷。死亡对保罗来说就是拔营那么轻松简单。在哥林多后书5章那里，保罗也描写到我们在地上的身体。其实死亡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对保罗来说，死亡就好像水手起锚预备起航那样，又好像囚犯获得释放回家那样，又或者是农夫解开牛身上的轭使他获得自由那样。死亡对保罗来说就是离开地上回到天上，所以他不用惧怕。保罗不怕死，基督徒如果明白死亡的意义也可以不怕死。只是失丧的人，生命中没有耶稣做救主的人，死亡对他来说才真的是可怕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真的明白自己跟主有着合一的亲密关系，要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是高举基督，是做基督的仆人，又知道死亡的结局就是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与主永远在一起的话，不论环境怎么样，我们都不必受到他的影响，不必受他的压力，我们是可以超越环境而活着的。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心灵却进到另外一个境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是不能震动的国，那是任何世间的事物都不能够影响或者是干扰的。有些人不明白，以为基督徒死了之后呢，灵魂和身体一起沉睡，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但其实不是。我们再看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他所说的，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你看这节经文就说得很清楚了，保罗绝对没有提到肉身死亡之后连灵魂也沉睡，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苏醒，不是。 反而是保罗说离开世界就是与基督同在，并且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我们要是死了，肉身无疑是被埋葬，因为肉身已经失去了它的功能，所以不能够再活动。但是我们的灵魂却要到主那里去，和他永远同在。保罗明白死亡的美丽和吸引，所以他不但不惧怕，反而是有向往的心。即使他今天做囚犯，明天要处死了，他也不怕，反而那是更美好的结局，他可以到更美好的地方去，不用再在地上受苦了。保罗似乎是面对两个的选择，一个是活着，一个是离世。那么到底哪一个好呢？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明白死亡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毁灭，而是一种解脱，可以从此脱离世人堕落犯罪以后地受了咒诅所带给他的痛苦和煎熬。他内心是倾慕和向往的，他是渴望和羡慕的，因为他看透死亡的真正面目，绝对没有舍不得的心情。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永恒的开始，是与主永远同在的开始。那不是损失，而是得着。他不是失去了生命，反而是生命过渡到荣耀里去。所以对保罗来说，即使是死亡也不在乎，他只不过是离开世界往天上去罢了，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比现今活在世上的人好上千百倍的。腓立比书的一章第23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跟保罗对死亡有同样的看法和透视，我们的人生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保罗在谈到死亡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毁灭或者是终结等等形容，他乃是用了睡了来形容信徒的离世。一个信耶稣的人离开世界，其实不是死了，乃是睡了。睡了的人还会有醒来的时候，而且睡觉呢，只是很短暂的事，不是永远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8节，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那不必等很长的时间，只在眨眼之间，转瞬之间就已经完成。那么明白了死亡的真相之后，保罗还有什么值得忧虑和惧怕的呢？环境再恶劣，最多就是一死，但是死亡对保罗来说却是这么样的美好跟具有吸引力，那又何妨呢？保罗之所以能够超越环境，跟他看透死亡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我们要是和保罗对死亡有同样的认知，那么也必定能够超越环境而生活的快乐和满足，因为再没有任何事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了。保罗曾经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被人丢石头打得半死，周围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只是后来他又活过来了。那么即使是这样，保罗依旧无所畏惧，他继续回到城里边再传福音，好像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过那样。那么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样的坚定不移，不被逆境给吓倒呢？那是因为他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为了高举神，不论是生是死，人生的目的是不变的，而死亡又不过是离世与基督同住，是让他感到欣慰和获得解脱的事。那么试问，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保罗忧愁呢？那么相反的，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频频地向弟兄姐妹报告喜讯，就像腓立比书1章第12节他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你看，谁能够想到保罗被关在监牢里边反而对福音有利呢？我相信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如果听见保罗被捕下监的消息，都感到特别的担心跟丧气，但是保罗不但不被逆境所击倒，反而是在逆境里边更见到神的恩典，更看见福音的果效。这实在是弟兄姐妹和保罗的敌人所始料不及的事。那么为什么保罗在牢里边会有这样的成绩呢？那是因为保罗他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以及处理逆境，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那么事实上，保罗不但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充满信心，他还充满期待。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活着就是基督之前我们看过了， 而死了就有益处，到底是哪一种益处呢？当我们经历死亡而到永恒的另一端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很多人都渴望知道天堂的真相，到底天堂是怎么样的？要知道天堂怎么样，唯有去到那里才能够知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到天堂去的机会呢？要是你错过了到天堂去的机会，你就不能够再有第二回。所有信耶稣而离世的人都有资格到天堂去，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保证。然而没有基督的人，死亡临到的时候，只能够到永恒的地狱里边去受苦，天堂他们是没有份的。死亡不但是离开世界，更是到天堂，那是同时间发生的事。一方面是离开，但同时又是到达彼岸，到永恒的天家去，与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要能够到耶稣基督的怀中，那就必须先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越密切，我们就越渴慕到天上去，因为在那里有我们所爱慕所想念的耶稣基督。保罗因为与主有合一的关系，所以他对主的渴慕是非比寻常的。弟兄姐妹，要是你也认识到自己和主有合一的关系，而你又真的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你人生的目的是为了高举他，而你又同时明白到死亡是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那么无论环境怎么样的恶劣，对我们造成多么大的伤害，我们都不会再因此而耿耿于怀，又或者是受逆境的困扰和影响了。我们离开世界是与主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事。那么既然是这样，人生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伤感的呢？是受人欺压误会吗？不要紧，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身体患重病也不要紧，因为这只不过是暂时而已的。一旦我们跨过死亡，就可以进到更美的永恒去。保罗他一生充满着信心和喜乐的生活，除了是因为他对真理有这样深的认识之外，还有就是圣灵所加的能力和支持。保罗并不满足于只在大马色的路上得救，他更要追求认识神、默想神、领受神的启示。保罗不但是头脑上明白真道，他也是一个实践真理的人，把所学会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上，不断的经历和体会，那么灵程才可以逐日的晋升。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对主的话有如痴如醉的渴慕吗？我们渴望多认识神吗？要想灵命有长进，我们就不能够单单听到，而是要切实的行道，把所学的道理实践在生活之中。这不是说我们每一次行道都必然会成功，不是这样。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依旧会有很多软弱和失败，还会偶尔跌倒，这些都是正常的。只要是我们不放弃，要一直的坚持下去，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必定能够攀越属灵的高峰。我们对神的认识必然是与日俱增的。我们的肉身虽然仍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是在天上。我们所关心的、所追求的，全都是属天的事。地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不能够造成任何的冲击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乎地上的事物了。我们的目标和所追求的乃是天上的事。那么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是超然的，是超越环境的，也是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今天地上有很多让人不安和忧虑的事，只要打开报章或者是打开电视，我们都会听到啊，看到很多让人伤感的事。因为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负面的，让人不安的，让人恐惧的，让人忧虑的。基督徒可以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依旧有喜乐和保障吗？绝对可以的。我们所追求的不应该和世人一样。保罗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秘诀，那么我们也可以和他同样的去经历的。当烦恼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主的帮助，那么圣灵要在我们每一个困难上来帮助我们，与我们一起度过。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六节，诗人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今天的讲题《超越环境的秘诀》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单单明白道理是不足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去实践和应用。从今天开始，先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慢慢去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改变。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